那是10月14日，这昨天晚上我刚录完音啊，说是那朝鲜半岛有点动荡，那幕后主使呢就是那美国，他之所以在朝鲜半岛挑事，那还是因为经济问题啊。他前一段时间降息了嘛，那这一降息呢，资本就往咱家跑。你想想，那美国他产业空心化，那制造业本来就不行，就剩下服务业和那金融业了。那这回可好，金融战也打败了，被迫降息，刚降了50个基点，那结果呢，碰见咱也不讲武德啊，给他放了一颗弹道导弹。那资本一看，那算了，跑吧，那我们还是去安全的地方比较好。那金融资本就开始在9月末涌向中国，导致 A 股大盘暴涨。那大漂亮他能善罢甘休吗？啊，你们这资本都不许跑啊，都给我回来，这本来我就没有制造业啊，现在资本再跑了，那我这还玩屁啊，就直接变第三世界了。所以这大漂亮呢，在10月初，也就在这11咱们的国庆假节期间，开始往外透消息，说是要继续加息啊。为什么要继续加息呢？说是上个月的非农数据统计的不准啊，我们看错了啊，所以我们还要加息。你看这不是不要脸吗？你玩不过你就说以前你看错了啊，就跟那下棋一样，正走着棋呢，发现大事不妙啊，我以前走错了，来来来，回来回来啊，这就叫悔棋。所以你看这下棋啊，也得讲究人品，俗话叫落子生根啊。但是大漂亮他不管啊，反正我这儿也没有什么统计局啊，我随时都可以变啊。你看他的统计数据啊，比那中国还不靠谱。其实啊，那全世界都一样，只要是公布出去的，那都是想让你看到的。这个世界都是一样的，你所看到的，你所听到的，其实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、听到的。到底什么是真实，那还得靠自己去探索。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不一样，这就叫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你看我这就开始讲佛学了。好了，题跑回来，咱接着说。这大漂亮呢，为了薅住国际金融资本啊，不要加速外逃，他不仅伪造了非农数据，而且还指使韩国往了平壤放无人机，去招引的80后。这80后他本来就不安分，时刻铭记父亲的教导，要搞那半岛统一，正找不着切入口呢啊！这回一看，好你个韩国，你给我弄一无人机跑我上空来呜呜喳喳，而且因为是无人机啊，他不好打，我还没把他打下来，你这我能忍吗？于是就在昨天就把他那大炮啊拉到他边境上，已经下达了随时开火的命令。这上一集我讲的有啊，这是不再重复了。这样一搞，这整个半岛它就不稳定了。这样一来呢，它不仅是整个半岛，还有整个亚太都不稳定了。于是呢，国际资本就开始停止涌向中国，咱的大盘呢那就跌了。这就是咱大盘暴跌的原因。那有人就说了，那大盘暴跌它不是10月13号啊，那我记得是10月9号开始跌的。哎，您看讲到这儿啊，咱就要冒死透露一下股市的秘密。其实啊，这个股市啊，我以前的直播里面讲的有，那就是一个赌场，那只要有人赚钱，那就得有人赔钱，财富不可能凭空增加，也不可能凭空消失，这财富只可能从张三的口袋跑到了李四的口袋里，那么张三就赔了，李四他就赚了。所以你炒股，你想赚钱，那底层逻辑就是你要干得过别人，你要是斗不过别人，那你就别来，您就是捐钱的那位。那你怎么在赌场里跟人斗呢？那不是靠你有膀子力气，或者你挺能打，不是，也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信息的速度。你获得信息的速度越快，你就有可能斗得过别人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在10月7日就已经知道了大漂亮的目的，那你会怎么做？你肯定在那10月8号把那股票给抛了。你看看那10月8号的换手率有多大，你就知道是哪些人在抛，哪些人在接了。有很多人是10月8号跑步进场的，那他们接完盘10月9日开始大跌，那些10月8号跑步进场的人就站在高杆上了，那就赔了。那他赔了，那谁赚了呢？ 那就是人家提前得到消息的人。所以您要是在那美联储没亲戚啊，国际时政又不了解，就知道整天研究那 K 线图，那我劝您还是离股市远一些。哎，你看咱又讲经济去了。好好跑回来，还讲了美国啊，这一系列组合拳终于成功的在10月9号让那国际游资开始撤出中国市场。那资本流出了吗？那本来想去中国市场的金融资本呢，也停止了脚步，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。你说那熊猫他就束手待毙吗？好你个大漂亮，你给我玩阴的，你降息了还对外放假消息啊，说你经济数据好准备加息，你这我就不说什么了，你还戳着那韩国搞80后，这不就戳火扬沙吗？你想让那半岛打起来，进一步驱赶我们家的金融资本，你这步棋下得好啊。行，你不是下棋下得好吗？那该我落子了吧。于是熊猫突然下达命令，于10月14日凌晨5点开始围台军演，代号2024利剑 B。 哎，你看啊，上半年是利剑 A， 这下半年来了个利剑 B， 和那上一回一样，也是突然宣布军演，而且这次的突然性要远远大于上一次的突然性。那上一次联合利剑 2024A 是5月23日凌晨宣布的，早上7点45分开始演习，那意思也就是5月23日凌晨决定开始军事演习，早上7点45演习开始。那这回呢它更狠，4月14日凌晨决定军事演习，凌晨5点多演习开始。从决定开始演习到开始演习几乎是无缝衔接啊！你说咱为什么要突然来个军事演习呢？那这块啊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那上面有高人。这可不是我胡说啊，你想想这棋下的都绝了。你看我给你捋捋啊，这美国为了阻止金融资本外流，制造假消息，戳着那韩国惹80后，想要引爆半岛，拖那熊猫下水。那这个80后呢，他也有战争的欲望，那毕竟谁都想统一嘛。啊，我电子战里面说的很清楚。那但是咱怎么办？那任由他动手吗？你说他要动手咱怎么办？也跟着他一起打？你如果不打那是你的门户，那门户一旦洞开那国家就不稳啊。说到这儿有人就问了，那他怎么会是咱的门户呢？这玩意儿只能给你举个例子，你想想明朝他是怎么灭亡的，那崇祯为什么要杀那袁崇焕，那不是崇祯中了反间计，那都是戏说，真正的原因就是那袁崇焕擅杀了毛文龙，丢了皮岛，这皮岛一丢，中华大地门户洞开，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。所以呢，袁崇焕最大的一项罪过就是擅杀毛文龙，丢死皮岛，把他给剐了嘛。那你要问那皮岛在哪儿呢？啊，就在朝鲜，它的坐标就位于北纬39度33分，东经124度38分。所以这半岛一乱，那咱也受不了啊。你看这大漂亮阴险吧，他们那儿也有高人，所以他相当于将了咱一军。咱要是不管，门户洞开；咱要是管了，深陷泥潭；咱要是劝那80后不要统一，那又正中了离间计。所以你看看，要是你怎么办？这可以说是一步死棋。但是咱们这儿也有高人，你10月13号你半岛不是要打吗？好你个大漂亮，你在旁边吃瓜是吧？那我就让你吃个大瓜，命令10月14日围台军演，凌晨5点多给我围起来。这一下就把那大漂亮的步骤全打乱了。哎，那为什么把那大漂亮的步骤给打乱了呢？这就叫高端局，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你不是戳到那韩国跟那80后打吗？好，我不管了，我把那弯弯给围起来，只要80后开火我也开火。大漂亮，你选一个，你救谁？你是救那小韩呢，还是救那弯弯呢？你别跟我说你两个都救，你没那实力。你看看你那亚洲连一艘航母都没有，就弄了一登陆舰，愣冲什么闪电航母，那有战斗力吗？所以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 来吧。这大平林一看，我靠，这你要这么干的话，那我得选一个呀，那我肯定得选韩国呀，那不能选弯弯呢，为什么呢？那韩国那儿有我军事基地啊，啊，你真要打起来，你把我军事基地给端了，那80后的弹道导弹也不是吃素的，据说都能打到我本土了，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真敢端我的军事基地啊，那他端了我的军事基地，统一了朝鲜，那本子也好不了啊，那从韩国到本子家也就一条朝鲜海峡，最窄处180公里，中间还有很多小岛可以蛙跳，那本子以后肯定怂了，那么以后我的亚洲存在可能就是问题了，所以呢我必须先救韩国呀。那我这一先救韩国，你的弯弯我怎么办？我顾不上，那你熊猫不就统一了吗？熊猫统一了，这就太可怕了，从此以后那熊猫海阔平约，天高任鸟飞，我再也制约不住他了，这绝对不行。那台湾和韩国我一起救，但我又没这实力，就算我玩了命两线作战，那谁吃亏？谁两线作战谁吃亏？那到时候那就不是消耗熊猫了，那是消耗我呀。所以你看，这10月14日咱把那台湾一围，满盘皆活。你看到现在咱们正在军事演习，那韩国迅速变得倍儿客气，开始了各种的解释，那弯弯也不吭声了。哎，为什么他俩货呢动作整齐划一呢？那不都是大平了下的命令吗？所以你看看这国际事件，那都跟下棋一样，讲究的就是棋平对弈震乾坤，事胜苍天半子存。幸运的是熊猫家有高手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啊，那大段的过2天我再录。最近的国际事件比较风云变幻，我先紧着这国际事件给大家解惑。那现在呢我人在西双版纳，就先不念的打赏名单了啊，这我都存着呢啊，等到